嗨，欢迎收听平凡不平凡。那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呢，就是关于婚姻和生育。那为什么今天想做这个主题，主要是因为今年自己也奔三了啊，身边也不少同学跟朋友面临这样的一些议题。尤其在现在传统社会里，人到了三十岁，通常就是会面临到结婚、传宗接代等等的压力。那家人有时候也会三不五时问说啊，什么时候结婚啊？但我们家却很不一样，我爸妈反而会说没有一定要结婚啊，甚至没有必要生小孩。那当朋友听到我这么说的时候，都会很好奇问说诶，为什么啊？那我们今天可以听到更完整版的这个解析，因为我邀请我的爸爸，也就是拍爸，那我们来就是聊聊这样的话题，以及他们平常是怎么跟我说的。那在这之前和大家介绍一下，爸爸是妇产科医师，也曾经在马街担任过医学伦理的这个老师，那经常受邀演讲，尤其议题都是关于性别啊、堕胎、安乐死等等。那他常演讲，他的标题就是从摇篮到坟墓，也就是指从出生到死亡。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关于这个摇篮的部分，也就是婚姻以及生育。好，那我们今天欢迎拍爸啦。
嗨，谢谢大家好。
好，那可以分享一下你对于就是我这个在我这个年你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你对于婚姻的看法吗？
我们那个年代大概是这样子，因为你的学习经验都是从家庭来的吧，所以你从父母亲的生活经验里面你所学到的。然后当时的在1970年代的社会的风气等等的，所以都会受传统的束缚，所以当跟异性交往的时候，尤其是当有思考的都是往家庭，往有小孩那有性跟婚姻其实是被绑在一起的大部分的哈。虽然那时候也有一些改变的趋势，不过大致上来讲，那个时候的社会的道德的观念是这样子的。
OK， 所以以前老一辈的通常就是在你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都会怎么跟你说，或者是你受什么样的影响，在这样的那个当时的社会风气？
那时候的教育就是这样子的，就是性是严谨的，某种程度也是禁忌嘛，所以当时的性跟婚姻是某种程度，虽然不是说特别的被强调，但是至少在文化跟道德上面是被绑在一起的，不管是在父母亲跟你讲的，跟在学校的教育也是这样讲的。虽然在社会上已经有一些转变，你也可以听到有一些不一样的例子，但是基本上在中产阶级还有的家庭都是这样子的一个道德观念。
OK， 那你在这三十年来，包含自己的经验以及你所看到国内外的一些观察，你有观察到什么样的一个改变跟风气这样子？
你如果看我们台湾改变，包括我个人在妇产科尤其是产科方面的看法，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社会的现象，还有数据的统计，就是当战后，就是二次世界大战战后，我们这个 baby boomer 的时代的那时候，台湾的生育率是相当高的哈，每一个女人都生3到4个，所以当时的最高的峰的时候，曾经台湾一年的出生的数大概有43万上下左右了哈。那么我入行的时候，在1987、88那个年代，在台湾的生产数大概是34万上下吧。但是到了2020年，就是去年，那台湾的生育数呢就只有16万多，所以反而是死亡的数目变成17万多，所以是俗称所谓的死亡交叉线的出现。换句话说，台湾一年死亡有17万人，但是生育数只有16万人。所以某种程度来讲，生育数的下降就是变成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局面。那结婚的对数也下降，所以这个是所谓结婚对数，就是一年结婚的对数也下降。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转变，就让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社会演化的一个趋势了，这是更大的数据给我们的一个想象。
那你为什么就是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数据，你有什么样的解释，或者是你说 你要怎么样去 interpret 就是这样的一个改变呢？
那我会这么讲，这个会生育数会下降，其实是跟社会化的过程里面，这些里面包括人口的问题了哈、
嗯。
因为台湾是一个人口密度相当高，是也许是只低于这个孟加拉的这个每平方公里有600台湾哈。600多是世界第二高的，那有些的地方包括台北市是最高的哈，那尤其在双河地区每平方公里都是30000多人哈、
嗯、
这个跟在像台东是海端乡每平方公里只有5个人的这种情况，你可以知道这个对比是非常的
强烈
哈，那所以整个世界包括东京来讲，这个都市化的过程还是继续在中进行，台湾人口还是往6都在移动。
嗯，
那台北从去年开始人口有稍微一点下降，但是其实是转到竹北或者桃园这些新兴的产业集中的地区，所以这些是台湾的一个产业人口的变化，所以人口是密集太高了，所以通常这个生活的压力的成本就变高，所以生育呢就不利于这样的一个在都市生存的一个情况，尤其是房价很高，
对，
然后又核心家庭父母亲，通常一般家庭只有父母跟最多就一个小孩，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说要养育小孩就变得非常困难了啊，加上台湾的这个托婴啊、托儿啊、托婴就是儿托或者婴托幼儿的这种社会的支持体系其实是非常不足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让青年人尤其是在低薪的环境工作又不容易的情况底下，而且工时等等问题都不理想的状况底下，年轻人要自己要生存都很不容易，
对，
何况还要养小孩。
是
在现在一个家庭如果在都市里面没有双薪支持，那是非常困难，那如果要双薪那又要带小孩，那有时候是拿着石头扎自己的脚，所以可以这样说了，所以这是现实的一个局面。
对，
嗯，
好，那即便是这样，可是很多就是因为受制于传统的观念，还是会觉得说，哦，还是要结婚啊，还是要生小孩。即便现在大环境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去执行这件事情，那为什么是你会对我们？因为你有两个女儿嘛，就是我跟妹妹。那对于我们两个女儿，你通常就是都怎么跟我们说的？
我应该这么说了哈，就是我会觉得就人生来讲就是很多的不确定因素嘛，
对，
所以对于尤其是在妇女的权利的上升之后，就性别平等之后，女生的除了一些的生育的问题、子宫的问题、月经的问题啊，还有就是这些问题之外，其实是跟男生是没有什么差别的。那么以婚姻来讲，那我们就要看一下，就是说不是说不要结婚，是说你如果结婚你遇到的问题会是什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台湾呢，用从数据来看，台湾一年的结婚的对数如果有3，离婚的对数是1、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社会的特征，就是因为求学你可能会到不同的地方，可能会到不同的国家去，那你因为工作而必须被调动的情况，因为地理的区隔这很多，所以还有就是这些里面所构成的地理上的因素跟实际上的这个情感的还有情感的多样化还有人生的境遇在不同的时期都会不同，所以这样子的转变会使感情容易淡薄，喜欢或者是人类的多样性对于选择上面也有各种的可能性了哈。那这些的所谓的你如果在文化的层次，包括所谓的多交啦、polygamy 啦，或是这些的，都是人类社会所常见的。但是文化上的束缚，尤其是这个婚姻制度是宗教衍生而来的啦哈。那这些 尤其是，所以这些的某种程度的几千年来的，大概是两三千来的这些的有慢慢的淡薄的趋势，所以因为结婚有这么多的结婚，如果只是为了因为现在婚前的性行为也非常的普遍，
对，
所以过去是因为性而结婚，那现在这个现在是。结婚的主要目的是需要两个人，就是这样子的小孩子的互相抚养，彼此有责任，所以小孩是才是重点的。
对，
性就那样子的需要靠婚姻来维系，这样子的情况就比较淡薄，所以不是说要不能结婚，是如果是因为性要结婚，这个前提就可以去掉了。
是
因为过去是因为女生有没有要避孕啊，不容就是说没有这个知识，
哦、
或
科技啊，还有就
是
是，
你只要念避孕的历史，
对
啊、因为人类女生月经周期的这个发现是只有在1920年代而已，
哦，
那避孕药呢是1962年才出现的，
是，
那这些避孕器等等呢都是到了更很晚期的，所以简单的讲只有这半世纪，所以女人能够看、能够控制自己生育的。这个年代其实是
不到100年，
不到啊，是1962年以后了，所以大概60年左右
了。
那能够普遍，而且那还是西方的，来到台湾以后，
对，然后又合法，
是是，然后医生愿不愿意协助，那还有费用的问题
啊，对，
这些都是，包括今天台湾的避孕器、避孕药都还是要自费啊，不像其他英国的 NHS 的这种的体系是这样子的，
所以就是时空背景有一些不一样。那关于生育的部分啊，就是以前在你那个年代，你们就是会决定生下小孩，有一些时空背景吗？还是只是觉得哦，大家都这样，所以我们就顺其自然这样子？
就是当时就结婚就得到了一个性交的
合法的证书，
对，
爸爸都这样说，
对啊，这个是合法的证书嘛，对不对？所以你有没有什么觉得这个，所以生你的时候就很自然啊，也没有刻意要避孕啊，等到生妹妹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哇，你生下来，我们当时一个月要值班10天呢，哪有力量带你呢？所以就把你们两个放去，人家从礼拜一带到礼拜六，我们礼拜六。当时礼拜六上午还要上班的，都是下午2-3点去接你们，然后到了隔天礼拜天晚上又再送回去。那时候你心里就会想说，生小孩子，然后生来，然后在都市里面，然后你用钱，一个月也许3万块钱，3万多，带两个这样子去给一个，给一个和蔼的，也经过挑选人家介绍的这个 babysitter 就帮忙带。这样子的这种传统养育的这种乐趣、带小孩子的乐趣变成是用金钱换来的、是用两个工作去换取这样子的，
是，
所以这样子的你自然就会开始怀疑，觉得这个乐趣是在哪里的，还有它的意义在哪里，所以最后我就决定就够了，这个不能再，因为乐趣到这里，第一个是就是顺其自然嘛，反正结婚嘛，对不对？第二个是意外嘛，那第三个是绝对不能嘛，就
是
这样子，
对，所以我就只有一个妹妹这样子。好，那以妇产科的这个角度，你有观察这30年来这个生育的变化，包含从妇女年纪可能也越来越高龄，然后再加上小孩子的数目越来越少，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变化是有符合什么样的趋势，或者是说在经济或教育的角度？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个诠释？
生育率的角度，家庭的 size 变小，这个都是社会演化的一个趋势了。好，刚刚也已经有谈到一些。
对，
那就长远来看，因为我们台湾的社会，你如果相对于其他的英美或者西方社会来讲，其实我们大概就是这些数据都是有就是有些 lag behind 这些其他西方社会，所以我们只要看看西方社会现在的数据，还有他们的生活形态，我们就可以看到台湾未来20年会发展到什么样的情况。所以这些数据都反映 东亚社会，包括台湾、日本、韩国、
嗯、
同样的情况都是出现在这几个国家，因为这些在过去200年工业革命到商业社会到全球化，这些的影响是彼此的，那发展的轨迹都类似，所以它的 implication 其实都相当的类似，换句话说女生也要变成要工作，
对，经济独立，
经济要独立，因为只有非常有钱的，尤其现在贫富差距在过去的这个半世纪以来只是越来越高，
是
只有像那些 tycoons、
嗯、
那些非常有钱的，像王永庆的可以娶好几个老婆还有生好几个小孩，张荣华可以生几个好小孩，大部分的人都是中产阶级，是受薪阶级，所以要受薪阶级工作就变成是 priority、
yes.
其不然的话你就变成非常的辛苦，尤其对于女人来讲，你如果要到都市发展，以都市这么昂贵的，你只好住到夫家，尤其在台湾这种社会里面，这个某种程度还是、嗯、不然还是有些的，
对、啊、
male dominant 的这个 society、嗯、所以这样子的情况底下你就变成要婆媳相处这些等等的问题，这就会变成另外一种的不容易的，所以困难再加上困难，所以这些的 implication 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要用新的思维，对于像我这样有两个女儿的，我就必须要思考他们的处境，
对、
所以 会是什么，所以我告诉你的这些就是一些更 broader 的一个 society social 的一些 evolution 的 change 跟他的一些 statistic、嗯、这些统计的告诉我们的数据，然后你才会用一个更广大的，不是凭个人的家庭的经验，或者我告诉你你要怎么样，或是你们同学告诉你要怎么样怎么样，而是你要从广大的社会的进展看到自己20年的可能会面临的问题。
嗯哼，那可能很多家长会觉得哦，这样没有，如果没有小孩是不是没有办法传宗接代，那对于你就是你以你个人你会觉得会有什么遗憾或者是觉得没有关系吗、等等，
是如果这么讲好了啦、嗯、因为你经济独立来讲，对于这个 aging society 就是老化的社会里面，有没有这个生小孩，因为是过去的观念认为是养儿防老、
啊、对，
你养了小孩那以后他可以回馈，然后呢、
嗯、照顾你、啊、
问题是这样子的观念其实在社会是越来越困难，现在经常看到的是小孩子还依赖在父母亲的，到了30多岁还仰赖父母亲的经济的资源、
嗯、
这个是一个现实，
是
这个是社会演化的一个现实、嗯、所以这个时候对于老就是说在这个小孩这个要不要生小孩会不会有遗憾要不要传宗接代，我是一个某种程度是一个演化跟达尔文的信徒了哈，我会觉得我们都是从某种程度都是从很多的祖先留下来的，那自己的 DNA 是不是就是比较好比较清楚，那我当然知道在文化上面演化上面对于自己的小孩会有一种 affinity， 这是很自然，那是因为长处 相处的关系，但是换句话说那是因为我没有领养一个小孩、
嗯、
假如我领养一个小孩我用同样的教育你们的方式，
嗯，
其实也许也是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因为其他领养的我们看到的也是这样子、
啊、越来越普遍跟接受，
是所以我会觉得生小孩并不是你们的最大的利益、
嗯、
我常常开玩笑说你如果要生小孩是16岁18岁18岁生是最好的，
嗯，
搞到现在念书念到30岁还在努力的要寻求独立的状况底下啊，你已经已经超过了那个生育的情况了，所以生育对你来讲只是可能会带来的是压力，可能是其他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就是产科学上面来看呢，这个35岁一般被认为是高龄产妇，高龄产妇所面临的包括早产跟先天性畸形的比例会上升，即使不是高龄产妇，其实80%的先天性的异常包括唐氏症啊什么都是年轻的女人所生的，
对，
换句话说这些的虽然产前检查了、嗯、可以筛检掉一些的困难、嗯、但是生产的风险包括母体的死亡包括胎儿的 的畸形的问题，包括产后的，包括自闭症，包括等等的这些，大概有10% 左右。
嗯，
换句话说，你是在10个骰子里面，你要去抽一个。
嗯，
那这个抽出来的正常，那这个是像爸爸是幸运的哈，你们两个都表现得很好嘛。哦，
嗯、
但是呢，很多人不是这样子的。
是，
但是变成这样子的时候，就变成一种某种程度是一种
负担、嗯，
而且是一种牵绊。
是，
那我觉得人生短短的70-80年、
嗯、
是一个个人主义的存在、
嗯、
尤其在1960年以后存在主义的盛行，个人主义的盛行，你存在的其实是成就自己的
是、
想要，因为你的存在是为了，而不是为了要传宗接代。
对，
因为传宗接代的意义就很不一样了、
嗯、
这个父女不和等等也是常有的、啊、
对，是是
啊，所以这些何必呢？在我看来，你何必冒这种这个生物上的风险，
是
还有这个养育、生育等等的来的风险？那这样是等你说，我常常说，你如果喜欢享受，或者说认为这个那是可以选择性的。换句话说，到你工作到40多岁或者50岁，你如果有一个伴侣或者什么，那你可以领养啊，
嗯，
假如你觉得有意思，跟现代人是养狗养猫，那你如果想要有乐趣，那你就养人了。养人比养狗养猫难多了、啊，
难多了是
哦、啊，所以你还要养狗养猫，嗯，寿命也比较短啊，
嗯，
那人活那么久了，
对
啊，另外一个养狗养猫
还比较独立。
你可以这样讲啊，
是
啊，猫很独立的，也不用你。那小孩子要黏你黏30年的，这很麻烦的，对不对？人还有哪几个30年的、
嗯？
所以从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就是说 adoption 啊，你领养，你还要自己怀孕。怀当然，我知道这个生育，我也不否认生育呢是一个自然的演化的过程，所以母亲跟胎儿跟小孩子间的 affinity 是远远大于父亲跟小孩子、
啊
哦、大部分的时候了。当然我知道我们都还是很好，只是说我知道这个是一个 nature 的一个 bondage、
yeah.
是一个 nature bond、
yeah.
所以你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 是自然就是这样子的、
嗯、
因为那是演化的 preference、
嗯、
所以 我在想就是说这个生育的乐趣啊是可以用其他方法取代的，
是
从领养或者用其他变成养狗养猫来取代、
嗯、
所以并不需要自己去冒自然的风险、生产的风险、先天性畸形的风险，还有经济的风险。
真的
这些都是一个问题。
好，那假设说真的遇到就是怀孕了，那可能如果不想要小孩，那对于堕胎这个部分你的看法又是什么？因为其实很多传统的社会的家庭还是遇到说哦，那怀孕了就生下来啊等等的，但是现在当然堕胎的也越来越普遍，但还是有部分人就是就是反对，或者是觉得不妥，那你的看法又是什么？
这个是这样子的，我们知道这个所有的怀孕呢三分之一会 ended in abortion、啊
嗯、
就是会或者说你比较委婉的字眼叫 termination of pregnancy、啊
yes.
就是终止妊娠。所以这些的是数据上就告诉我们、啊、就是这个当年我看着我的老师验孕出来说 positive， 那老师就会跟他说恭喜恭喜。我自己当主治医师我也学了这一招，每个恭喜直到有一天哇一个女人就哭出来，我就当然了，后来的经验就告诉我了、啊、这个三分之一的妇女的怀孕其实不是女人的最大的利益，
是
所以这里面有非常多的情况、啊、那这各种的情况，那堕胎常常因为妇女的怀孕常常牵涉到当然最常见的是社会问题，就是它是一个不方便的怀孕嘛、
嗯、
那当然还有先天性的畸形、
嗯、
那当然还有社会性的因素，比如说这些 mental retard、
嗯
啊、就是有些女生她智力比较低容易被欺负，那有些是被强奸的强暴的非不自愿的性行为所带来的怀孕，那有些是精神分裂的，那有一些是很多的时候是不方便的，比如说这是乱伦啊或是其他的，那当然 还有其他感染性的等等，那这些的怀孕其实都是不方便的，而这些造成了所以这个怀孕这个终止妊娠啊堕胎的这个权利呢， 我们可以这样说了哈，这个共产社会 是最早对这个终止妊娠是最自由的。那之后呢，是1967年英国开始有堕胎法，那当然那是沙利豆麦，因为那是一个止吐药，那吃了很多的畸形，那很多人就是因为妇女就知道自己吃的药会有畸形，但是呢，当时还不合法，啊，所以后来英国议会就在1967年通过堕胎合法化 Abortion Act。 那美国呢，又在十年后1973年有最高法院这个叫 Roe vs. Wade 的这个的最高法院的有7-2通过说女人堕胎的权利是属于宪法第14项征修条款里面有关于隐私的保护，所以那也是自由化。那法国又在1974，那台湾是到1983年才有优生保健法，所以你可以看到社会演化，其实说我刚刚讲我们的社会包括立法的过程都落后西方社会20年，这个是这样子来的说法了。你包括安乐死的法律其实也是的，这个荷兰已经是在2002年，那之前的20年他们已经执行了40年了，所以就这个死亡的另外一段从摇篮到坟墓，他们的我们恐怕会落后40年了，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各种不同社会的因为文明的程度跟对于哲学思想的程度的不同所带来的这些的社会的集体的意识的改变不同。那终止妊娠大家知道那是女人权利的一部分，假如我们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在1920年代女人才开始有投票权，那时候叫 suffragette 吧，那这个是投票就是女人希望跟男人一样有投票的权利，那当然是从纽西兰美国是1920年嘛，英国也是那样子，所以通过女人有权利，所以女人跟男人有平等的权利是1920年代，那么到了1960年代，就是当时是当时美国才开始有民权运动，也就是说占人口13%左右的美国黑人开始认为他们是跟白人一样有同样的权利平等的，那是民权法案。所以你可以看到占一半人数的女人是在1920，到了1960是占13%的是情况，那到了刚刚讲的1967年1974到台湾的1982，这些的堕胎的合法化的法律呢是更细致的，也就是女权对于控制自己的生育的权利可以自己做主，当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那现在的先进国家这些都是，当然我们知道有一些保守的力量很想要把它，像波兰是天主教国家嘛，还有像最近是德州有所谓新道条款，对啊，所以这些都是会有一些的力量想要把这些权利再把从女人的拿回去啊，所以这个当然是社会总是有一些反动的不同意见的人，但是作为一个聪明的、自由的、可以解放的女人。这个当然是属于女权的部分的，自己的子宫如果还要那些人，说东说西的，
真的是
这个还要控制，那就是那就很奇怪了，那就很奇怪，连自己的子宫都不能办法控制。但是我们台湾的法律说就是这样子啊，因为比如说你怀孕的，你如果有婚姻，还要丈夫同意啊，堕胎要丈夫同意，
对啊，那真的是。
所以
我觉得有点问号，但是
不
是这样，
所以现实就是这样子嘛。所以换句话说，在我临床的经验里面，也有女人她很诚实的告诉你说，这个不是跟我先生怀孕的，不管是她是这个是这是跟另外已婚的男人的怀孕的，或者是因为她先生因为贩毒或者因为其他的犯罪进入监狱，被关了15年，你叫女人在那边等待啊，然后她因为这样而怀孕来告诉你，那你说你要先生同意，那你要不要去监狱里面都让他同意，这不符合现实嘛。另外还有两岸之间，早期两岸之间很多中国女人因为走私来台湾，他们也怀孕了，有时候是中国的男人让她怀孕，有时候是来台湾以后的男人怀孕，所以这个时候要谁，你不觉得我们制造了很多的人为的困难，结果他们就要跳楼，他们就要拿东西撞自己的肚子，你说这样子合理吗？
对啊，真的是。不过我觉得台湾相对于就是甚至更保守的国家，我觉得已经相对的在这方面蛮进步的，也很多人对这个堕胎也没有像以前有那么多的禁忌。那 对于就是堕胎的详细的比较，比如说几周啦，可以做什么，那要不要跟大家科普一下，让大家有点概念？
我现在的目前就是从1990年代华国发明的所谓的 RU486 以后，这个所谓的用药物就 medical abortion、
嗯、
就变成主流了、哦、尤其对于早期、哦、那么台湾的还是设下的限制，台湾大概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卫生署把这个的 RU486 限制在7周左右，就是它的 guideline。但是我们如果从英国的 guideline， 在英国 ARCOG 的 guideline， 就是英国皇家医学妇产科的 guideline 里面就可以知道，
嗯、
任何周数都可以使用、
哦哦
啊。所以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就是说我们台湾政府设下的障碍，
对，
那到了机构又设下了更多的障碍、
嗯。
也就是说，这个吃这个药要在病人要在。
要医生看，
要在医生面前吃下。
哦、okay、
哇，这个把病人当成呆，因为他说他是第四级管制药物、
哦。
但是第四级管制药物就跟安眠药是同样的。
哦，
请问你开安眠药给病人，你有叫你要睡觉的时候来到医生面前
没有
吃吗？没有。那为什么避孕的 RU486 就？就是堕胎的要在医生的面前吃，这个真的是侮辱女人吗？不是吗？
有点呢、欸，嗯。
哇、well, ，这就是我们台湾。
Oh, OK，
我非常不满意、但是呢，我只好接受，就只能这样子啊。那是行政命令，所以呢，其实你是可以不用行政命令，因为它不是，因为宪法是女人是有生育的权利的。
是，
但是用行政命令来控制，这个是男人主导的社会， oh. 还有这些卫生政策所设下来的障碍。
Oh.
这个是， oh. 这是女人。某种程度是女人笨啊，因为她根本没有反抗嘛、
哦，
就是让这些男人主导的这些的卫生政策、避孕政策、堕胎政策，一直到今年2021年还在台湾、嗯，包括避孕这些的，你看这个避孕器才2000块钱，
嗯，
哎，这个都还要自费嘞，
嗯，
结扎20000块钱，这还要自费，很多人生了5-6个，然后或者3-4个要顺便结扎，这个也要自费，
哦，
所以这个是。我就常常想不起来，女权运动者是在忙什么、
哦、
这些实务上、
实务上
真的是
有关
的、不忙、忙其他的我不晓得在忙什么、
哦、了解 OK， 那所以、以台湾来说，自由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堕胎是7周以内，那如果是超过7周，是不是要有些什么畸形啊，或者是医生判定？
没有，台湾的法律的规定是，医生保健法规定是，就是堕胎要在24周
哦
以前执行，那24周以后的要属医疗行为者、
哦、
例外、
嗯
哦、所以他是用6个月为主、
哦、
不是7周啊、
哦、7周是能用 RU486、哦、可是7周以后到24周中间，如果你想堕，你是要找医生，
是
跟，然后他会
对12周以上的执行要在医院里面执行、
哦、
是这样子，
了解
、所以都是可以的，因为很多的畸形都或者是很多的医疗的状况，包括破水了，包括等等了，都是在3个月以后到5个月的时候发现的，所以这些都是可以的。那为什么会24周？是因为24周在1984年胎儿可以存活，所谓 viability 可以存活的那个时候是这样。那因为经过了科学进步，早产儿医学、周产期医学的进步，现在目前存活被认为是大概22到24周中间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时代的产科的学的变化。那堕胎的方式也是一样，早期我在开始当妇产科医师，那时候堕胎还相当，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相当的落伍了、
嗯
啊、而且痛苦、
嗯、
也不方便、啊、也不痛苦、嗯、然后要住院要干什么、
嗯、
那现在是相对容易很多，而且药物就是所谓 misoprostol 的这个、
嗯、
这个我们叫做 cytotect 这种的药物，在1995年、1997年在台湾，当时也是我们很早的时候就在台东跟着我的前辈陈鸿生医师一起做这样子的一些这个的早期的这些的就是临床上面的使用，所以这整个堕胎的在这30年来的历程，我有相当大的改变，而且也变成更安全，而且更方便，痛苦更少，所以它完全改变了这些在临床上面的。所以现在堕胎其实困难的是障碍，人为的障碍，而不是医疗 的情况、
嗯、
是。
你是说人为是指说可能 有人会反对，或者是说
不是，他就设立了很多的障碍嘛，
哦、
就是你使用的规则
嘛，
你使用的规则
法条、
啊、对，然后还要医生摄入的程度是多少、
哦？
那要不要在医院里面执行、
哦、
啊？要不要在产房里面的执行？那现在的方面就是这些药物，这个其实你都可以在自己的家里，在自己家里的。在马桶或是哪里你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就是、
但是你现在变成要到医院里面、
啊、
在医生还有产房其实这些照顾的觉得这也荒谬、
嗯、
但是这就是人为的障碍、
嗯、
就跟宗教所设立的奇奇怪怪的道德障碍一样的、
嗯
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啊、但是食物上面呢这个改变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机构呢有机构的他的思考、
哦、
对呀、啊，所以他的这个就是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宗教机构，台湾的宗教机构大概医院的机构大概占了25%，所以你大概有1/4的机会、
哦、
到了医院以后医生会跟你讲对不起我们是宗教医院，所以我们不能够堕胎。
可是马偕不是也是吗？
马偕的妇产科是因为是台湾的领导的医院，所以他是自由派的、
哦、
所以很多的事情他其实是最先进的、
啊，
对，所以这个是在马偕妇产科来讲，就是以医学的进展，还有科学的进展，还有人权的进展，是还有女权的考量为主要。当然，我不能说它没有一些、
嗯，
但是宗教的影响在、终止妊娠在马偕是比较是没有的、
哦，
在我看来讲，不能说没有了、
哦，
是有的，但是是因人而异的、
哦而已。
自由派的医生在过去的30年呢，并没有低于这些保守派的。啊，当然我当然是自由派的，
是、
啊、当然也有其他的自由派的医生、
嗯、
但是有没有保守派的医生当然也有、啊、
嗯、哦，所以就是还是在这个现代这个社会还是可能你去医院的时候会遇到医生是不愿意帮，就是你如果你需要堕胎他也
很多、
哦、
所以我常常讲说这个医疗的困难呢不是在这里、
嗯
啊、就是不是医疗的安全不是在这里，所以现在你可以到医学中心，所以台湾如果有一种病，因为台湾的健保制度就是小医院看小病大医院看大病、
嗯、
但是如果有一种病就是说大医院都不看都叫他去小医院的，这种就叫做堕胎。
哦，就是
让你懂
反那个趋势，
是很多就是因为比如说了，我举一个例子，今天有一个、超过26周被强暴的，或是他因为妈妈要换肝换心，然后他觉得继续怀孕，或是他癌症不能在医院、就是不能继续怀孕下去，然后你去找一家哇国立大学的医院，但是国立大学医院说、哦、你已经超过24周了不行了，那你和因为他不是技术困难，他不是他不能执行，他是觉得他可能会遇到后面的产房的、
哦啊、
其不是媒体、
哦、
就是其他人会有所谓的，就是他不想惹这个麻烦、
啊、
所以他就会说那你去哪一家谁可以做谁可以做、
哦
啊、所以经常因为这个横向的联系并没有很好，所以他只好到诊所每个问，然后每个问的话、有些医生就说哦，因为对医学中心麻烦的对诊所也是麻烦，
是，
所以他就必须像 在 clinic shopping 一样、啊、每个去问、
哦、
你现在对这种有困难的女人就遇到这样的一个困难、
哦、
所以这个是一个麻烦，所以是在我看来这个是误解的法律、
嗯，
然后没有道德勇气、
嗯、
然后根本把女权的生育权利视为无物、嗯、可以这样讲、
哦
yeah, 所以这个困难不是技术上的困难
是
机构的困难、
哦、
是医生心理上对于这个权利的解释的困难、
嗯
啊、但是这是很普遍的、
哦
yeah、
那就是你有遇过24周以上的、
啊、那很常见、啊
哦、
那个大概占了那个是始终都是存在的、
哦，
对啊，马偕医院在2005年的时候，就是为一个8周的，因为有些病像水脑症、
嗯，
通常都要7-8个月才会
哦，
才会被确定诊断。
OK OK，
啊，你常常跟病人、孕妇讲说啊，这个不正常的哈，要早期去看啊，要早期去侦测啊，但是一旦侦测出来、诊断出来说 ，you do nothing， 哇，那你在检查什么？你，这个逻辑就很清楚了嘛。不是吗、
哦、
你叫人家说要来检查、啊、等到检查以后说哦，这个我没有办法
哦、
嗯、那你是医生是在解决问题的
是、
啊、然后你讲了一套，但是遇到的时候你没有解决的方法
是
哦、啊、你没有办法解决，你也应该要把它 转到可以解决的医院，至少要有一个医学机构或者医学中心，要尊重女人的权利，符合医疗法律，就是优生保健法。假如我们这么说，假如我们社会已经在1984年把堕胎的权利给女人了，那现在女人援引女人的权利，要求医生希望帮她解决她的困难的时候，医生说 no， 那请问医生到底是合法还是非法？
这个
哇，大家想一下就 好。
对，真的，对啊，所以未来，可能还是有一些地方可以努力啦，就是，对啊，
是呢，是呢，还多呢。
是，不过今天就是也是大概概略的从婚姻到生育啊，以及可能如果遇到堕胎等等的一些现实的状况，以及有经验的分享，那就让大家去思考。那其实我爸也不是说不能结婚不能生小孩啦，只是说从数据跟经验去分析，让我们知道说其实有很多的可能性，不一定是要寻求就是社会传统给我们的一些价值观。那所以他的名言常常就是说照顾好自由，真实就会照顾好自己，也就是其实就是一个自由的一个时代，那资讯也越来越透明，那怎么样寻求就是什么样的管道等等的，这个都其实相对以前已经很方便了。所以今天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分享，希望对大家也有帮助，也有所收获。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
拜拜，谢谢，
谢谢。